好，不自由无宁死嘛，对不对？大家都喜欢自由。圣经有没有给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有自由？他怎么说？啊？真理使你得自由，这是哪里说的？真理让你得自由，就很奇怪哦。真理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依循真理而行。既然你必须要依循那个真理而行，怎么可能有自由呢？对吗？所以我们怎么样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活出这个自由？请问你，这个交通规则是好还是不好？好，好哈。那若是你有一个15岁、16岁的小孩，他就一直想开车，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当他想开车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上了 freeway 就 free 自由。可是，真正的自由就是有责任的。真正的自由是有责任的，所以当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哦，真理叫你们得自由，你按着真理而行的话，你是有一个责任，那在这个责任里面呢，你可以有自由度。所以漠视这个责任呢，是害自己或者是害别人哈。所以传道书有没有讲这个自由的问题呢？是有的。我们说人与世界嘛，人与世界。那传道书里面，当他讲到人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上面各种的现象，知道怎么生活的时候，他当然设立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人是神的创造，啊，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自由跟责任的时候，究竟我们这个责任是向谁负呢？真理叫你们得自由，可是自由里面有责任，这个责任是向谁负这个责任呢？有一次，我去超级市场买菜。买菜的时候呢，我就看一个栏位哈，这个栏位就是专门卖那些processed food， 就是 cheese 啊、hot dog 啊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小孩还在家里住，然后就想，哎，买一个 hot dog 不错哈。然后我就去看那个 hot dog 这一栏，热狗哈那一栏，看了，哎，突然间有一个品牌呢，很吸引我的注意力。Hebrew hot dog， 就是每一样跟 Hebrew 有关系的我都有兴趣哈。Hebrew hot dog， 那我觉得很稀奇，拿起来看，哦，他说我们是用纯正的牛肉，不掺杂什么东西来做的这个 hot dog， 所以有些 hot dog 是乱掺的哈。他说我们是用纯正的牛肉来做 hot dog， 啊，看看，咦，不错啊 ，Hebrew hot dog 用牛肉做的，它当然不用猪了哈。对不对？我们再看下去，他下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向一个最高的那个单位负责任。We are accountable to a higher authority. We are accountable to a higher authority。”我就想，哇，这个人呢，真有意思。这个品牌哦，自己在卖 hot dog 的时候还说我要向神负责。那我当时的解释就是这样 ：Hebrew 当然是跟神有责任。后来我想想，他大概没有那么属灵，大概是这个食品管理局吧。We are accountable to a higher authority。当他上面有个 authority 的时候，他说我所制造出来的产品是有一个责任的，对吗？今天也是这样子哦。我们是被造，对不对？神是怎么样创造的？所以我们有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呢，你要 accountable to a higher authority， 就是你的神。这样子来看的话，在教会里面讲到，也不要说，不需要说，你不要偷盗了，你要诚实了， 你要正直了，你不要嫉妒了，你不要伤害人了。其实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注意到说他是 accountable to a higher authority， 他就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地上。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教导上面呢，有找到那个正确的重点，那个 platform 找到了，然后给弟兄姊妹一个正确的想法，不需要说不可这不可那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乃是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从正面的角度讲到这个自由与责任呢，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一个思想。现在你还有30张纸可以写，40张40个 pages 的白纸可以写，那你要在上面写什么呢？你可以自由写。可是呢，传道书告诉我们一件事，你写完了以后呢，哎，可能有一个读者，这个读者是谁呢？不单只是你四周围的人，还有呢，这个读者就是创造你的那位神，会去 accreditation 啊，审核究竟这个人有没有 accountable to me。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就已经给我一个 guideline， 知道怎么生活了。所以我们从传道书看这个，请翻到11章。第7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喜悦的，都很好，生活都很好。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好棒哈！他说给你的生命，给你在日光之下，给你能够有活力，你就快快乐乐的活吧。可是他说然而也要想到什么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怎么样，一定会来的。你不能说我现在有光有太阳，我现在美好，然后我就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不会，它会慢慢的进入那个时段。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又是虚空了。所以我想呢，这个成为这个自由与责任，或者是活出你的自由，一个很好的前提。有很多东西是美好的，难道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欣赏到美好的东西吗？应该有的，应该有。阳光是好的，空气是好的，人是好的，你们这边绿油油是好的，加州光秃秃也是好的。如果没有加州光秃秃，我们怎么来欣赏北卡的绿油油呢？对不对？这是组合嘛，组合。所以当你享受现在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未来会怎么样。我不能够把你们的绿油油一直想象回去加州突然间又看到绿油油。 No， 他说考虑你的未来，调整你的现在。你享受你的现在，你也要预先想到未来会怎么样。好，所以其实这是蛮好的一个哲学思想。因此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自由的问题。好，活出你的自由，活出神给你的每一个阶段里面的不同的那个特质。那我们来看几个重点了。那我希望你快快乐乐的来读完12章。我们先看11章9到10节。自由与责任，11章9到10节。为什么传道书也讲自由与责任？有的，请你一起来读9到10，请。所以这个9到10节讲两个提醒哈，我们看12章，我来读第1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临近以前，当纪念造你的主。 啊，如果你读希伯来文呢，你就发觉这里有三个命令语气。所以11:9说，你可以运用自由。你看，他说，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看的，这个听起来我们就高兴了，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想看什么都可以，你想听什么都可以，你有自由。可是他在三个命令语气里面呢，提醒我们，当你运用这个自由的时候，有个责任跟有个后果。You are accountable to a higher authority. OK， 第一个命令语气在9，当快乐 ，rejoice。那这个你可以讲到哈，这不是我的专利，这是希伯来文的专利哈。Rejoice。然后第二个命令语气在10，当除掉 ，remove。它的确是 imperative 哈。然后第三个命令语气12，当纪念 ，remember。Rejoice, remove, remember。所以你有这个自由，自由在哪里呢？做你心中所做的事，可是你必须要知道，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你需要学习，你需要 accountable to somebody。因此，我们从这几个命令语气来看一下这个自由与责任，或者是活出你的自由，它究竟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在做基督徒是捆绑吗？还是在基督徒做基督徒是有一种的空间，让我们可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自由跟快乐。第一个，当快乐，我们把这三个 rejoice, remove, remember 三个命令语气呢，来做一个解释，看看怎么说。第9，当快乐。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幼年的时候，你要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看的，所以你可以做三件事 ，make good your heart。什么事情是让你心快乐的？有时候早期的基督徒觉得做基督徒不可以不可以使心中快乐，不可以让心中所想的事情去随意的运用出来。譬如说当你吃一顿美食的时候，你觉得有罪疚感，这不会哈。当你看一场好看的电影的时候，你觉得有罪疚感，你不会觉得说做基督徒不能享受这个，不能享受那个。其实他是说，生命是美好的，光是美好的，你去享受，你心中想要什么去享受。有没有自由？是不是现在出去就可以去做一些你从来都想做，从来一直想做，可是做了基督徒以后有很多禁忌不能做的，你现在出去可以去做了 ，such as 什么？他说：“你 make good your heart， 使你的心欢畅。所以，究竟什么事情可以使你的心欢畅呢？第二，行你心所愿的 ，walk in the ways of your heart。我觉得很大的自由。第三呢，就是看你眼睛所看的 ，walk in the sight of your eyes。”所以其实就是给你很大的自由哈。若是你去少年团契了，或者是 youth group 讲这三个呢，他一定很高兴，很高兴。他说讲到这里就好了，不要继续下去。可是你讲到这里的时候，还要继续下去。下面那句讲什么？第9，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So you are accountable to a higher authority. 因此呢，是不是因为我 accountable to a higher authority， 我就不能使心宽敞，行心所愿，看眼所看的？不是。你在这个 accountability 里面呢，你还是可以有某一种情境，某一种状况，某一种环境可以享受的，可以放松的。那个不一定，不要有那个罪恶感，不要有那个罪疚感。因为神给你有眼睛，神给你有一些喜好，神给你有一些的享受， 你是可以去做的。我这样讲可不可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路上，或者是你看到某一个电视的广告也好，电影也好，或者是杂志也好，有一些很漂亮的女孩，你可不可以去欣赏？到欣赏为止而已，不要非遐想，是不是这样子啊？不要再想进去，你可以去欣赏，你可以说哇真美，那太太不能说不可以这样讲，太太只能说真的很漂亮哦。其实这些的思想呢，如果是存着一个 accountable to a high authority 的时候，心里清洁去享受这些可以享受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是美好的嘛，生活是美好的嘛，人生是美好的嘛，享受这些美好的，不要认为说这是情欲，这是败坏，这是撒旦。可是当你从这个开端里面一直陷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有时候的确是不能自拔。那如果你是比较这种比较软弱的个性的话，那你就不要去看好了，你就不要去看好了哈。不过呢，十一章的第九节他说，你要快乐的时候，你可以尽情的享受，因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在这么一个 rejoice 后面，他讲到 remove， 看一下第十节。这个 remove 呢，就构成那个 rejoice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了。当从你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短暂很快的过去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第九节说幼年的时候，幼年的日子快乐，可是如果你在幼年的时候没有约束力的这样子陷下去的时候，你就发觉第十节说开端幼年的时间都是短促的，你如果陷下去，你的人生大概是往这个方向走。因此呢，第十节说 remove， 当除掉。如果人能够除掉这些的情欲私欲的话，他前面就是一个很单纯欣赏美景、欣赏美好事物的这么一个心。因为呢，若是人有这个邪恶，人有这个邪恶，他前面那一种的 rejoice 很容易帮助，很容易引导他、诱惑他进入一个不理想的一种的试探的里面。所以他说除掉愁烦，除掉就是使他离开你，这是主动的。克去邪恶，克去是越过、胜过，你会有邪恶的。我刚刚说看到那个美女，说不定你有一个邪恶的念头，把它克服除去，不要让它在你里面滋生一些诱惑性的一个思想。因为耶稣说你如果看到美女就动了淫念，你其实就是犯奸淫了。所以有一个限制，有个 boundary 在那边。若是在你所有 enjoy 的东西里面会带你进入另外一个陷入罪恶的阶段的话，你就要除去，你就要克服。所以 rejoice 是有一个前提，你要知道怎么样过滤分辨。所以你发觉呢，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诱惑。那其实我们是需要有决心，用意志力的，用意志力去克服这些的试探跟诱惑。所以约伯记里面讲到雅各书里面讲到，当你们逃避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哈，逃避的时候或者是抵挡的时候，撒旦是会离开的。四章，雅各书四章，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是可以抵挡，意思是诱惑是可以抵挡，试探是可以抵挡。当你抵挡的时候，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你不可能在一个真空的状态，完全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一种社会状态，你到处看到很多罪恶。可是就像我们常常说的，飞鸟在你头上飞过，你不要给它搭窝就好了，你不要给它搭窝。因此呢，他说除掉这些，你的快乐就是一个纯正的快乐，不要有罪恶感。然后我们来看十二章第三个了哈，当纪念，你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临近之先。他把这个人生的阶段，至少这里简单分成两个阶段哈，幼年，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衰败的日子，他们从这个角度说没有喜乐，衰败的日子或者年老的日子他说没有喜乐，那你怎么样在年老的日子也活得很喜乐，这是很重要的。他说当纪念造你的主，纪念，当纪念。我们讲过智慧文学里面呢，把神当作是一个创造者神是创造者，然后当你在年幼的时候纪念这位创造者，年长的时候也纪念这位创造者。那每一个阶段都有神给那个人生阶段的一种祝福，不要认为说当我们年长的时候就想到哦，我年轻的日子真好，我现在年老了，所以我就不能够恢复年轻的日子。 You have your time, you have your life, 你曾经有过那个年轻的日子，对不对？所以 be thankful 哈。当你年长的时候，保罗为什么说要赎回光阴呢？你有没有想到赎回光阴怎么赎？我鼓励那些年长的学生一年当三年用，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中年了，一年当两年用好了，不要再浪费时间。当然当我们累积人生经验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处事方式，我们对人的态度都很成熟了，其实也是一个祝福。所以他说当纪念造你的主，你从神是创造，你是被造这个角度问神，我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样，我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样，我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样。所以呢，其实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神给你的一个祝福。他这里提到被造跟创造，我们一直在讲了哈。被造跟创造它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个，被造要表述创造者的形象，因为创世纪怎么说啊？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在出一本论文集，就是所有的老师从这个 The Image of God 这个角度来写文章哈。旧约怎么想的？新约怎么讲的？教会历史怎么讲的？神学怎么讲的？ The image of God， 究竟什么是神的形象？有人竟然说神是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有手有脚的，有没有？神是个灵嘛，如果神有一个 physical body 的话，他就很受限制了。 physical 的 body 一定是受限制的。所以当我们表述神的形象的时候，就是表述他的那个道德跟属灵的形象。所以给自己一个期许，我是被造，我要活出神的形象。请你看看你隔壁那一位，你觉得他哪一方面有神的形象？我只请你自己给自己一个期许，我要在哪一方面活出神的形象。因为你是被造啊，那我觉得有一点非常让我们警惕的，就是你活出来的神的形象，没有信的人就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你觉得这个 challenge 大不大？你活出来的神是怎么样，别人就说哦，你们的神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这是他的解释上面有一点的肤浅，不过从某一个角度看呢，你所信的跟你所活出来的就是创造你的那个形象，所以 这个是当纪念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第二个，所有被造都需要彰显创造者的心意。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形象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体认，心意是人生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的 mission and function。神对你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mission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无论你在家里也好，做家庭主妇也好，做公司里面领导主管同工员工也好，在教会里面服侍，无论哪一个角色，哪一个阶层，你都知道说神的心意透过你能够被 fulfill。 第三呢，所有被造都需要向创造者负责 accountability。 因为传道书怎么说，你就行吗，你就做吗，你就看吗，可是一切的事神都审问你。所以其实呢，考虑到未来要面对神，所以现在知道怎么样来调整我的脚步。所以我觉得呢，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如果你从这个当纪念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觉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当快乐、当除掉、当纪念，是围绕着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什么事情向神负责？当你快乐的时候，当你行你要行的事情，你要想到你要向神负责。所以你要除掉这些生命当中神不喜悦的，所以你要纪念神创造你的，他的心意、他的目的、他的 image 在哪里。所以每一项事情，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让神参与，究竟是福还是祸啊？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让神参与，是福还是祸？是福啊。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指引，神知道你比你知道自己更多，神知道你的前面比你知道自己的前面更多，所以若是你行在神的引导底下，让神参与的话，你就会发觉你所活出来的超越你自己。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宗教最大的前提就是人可以跟神结连。宗教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有一个的智慧的结连。所以他这里几个动词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活出你的自由，这是讲到责任的问题，也讲到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位创造者的问题。我们谈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年幼，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衰败的日子。所以十一章提到说，光是美好的这个日光可喜悦的，人活多年就可以快活多年，可是你要想到哦，黑暗的日子会来的，所以把握现在的机会，把握现在的机会。请你看几个希伯来文哈，第一个呢，十二章第一节，尚未来到，第二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这个不要等到这个字呢，基本上也是跟第一节的尚未来到这几个中文字，虽然翻译不一样，希伯来文完全一样的，希伯来文完全一样。所以第一节说尚未来到，第二节说尚未来到，第三个中文没有翻出来的，请你看第六节，一念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人灵仍归于赐灵的神。第六节开始的时候同样出现这么一个希伯来文，不要等到。所以这三节圣经里面呢，第一，十二章第一节，不要等到；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不要等到；第三，十二章第六节，不要等到。他把人生几个阶段，让你这样子来去思考。 第一，青少年壮期你们都没有了哈，都过去了哈。第二，中年前期后期，有人已经进入中年后期了哈，有人在中年中期，有人在中年前期，好，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然后第十二章第六节，老年晚期，这里提到一念则断，什么都坏掉了哈，坏掉的感觉。金冠瓶破裂，水轮也坏掉了，破烂了。所以最后呢，第七节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所以就消失了，我们归于尘土去。所以他说不要等了，我们最后等了。所以当你在等的时候，不等于时间停止在等你，时间没有停的，只有你停而已，时间一直往前走的。所以在你每一个阶段里面呢，他说纪念这位造你的主，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因此呢，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姊妹，哦，神父召你啊，他说神父召了我20年了，我现在还在等。当你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是尘土归于尘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了哈，灵归于神。所以不要等，为什么呢？只有现今是属于你的，对吗？没有人知道下一刻，没有人知道明天，没有人知道后天，没有人知道明年。所以他说把握现在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章圣经说活出你的自由，神给你自由，在这个自由里面呢，你 accountable to 这个创造你的主，而且每一个阶段你要好好把握，因为神给你，每一个人很公平，都有这三个阶段，从少年到 青年，从中年到老年，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呢，我还是让你有一样这么一个思想，神要我做什么。我在目前在北卡在教会当中，神给我的位分在哪里，这个位分带来什么机会，以致我能够在我的服事当中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你现在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除了 physical 还有 spiritual。 生活是你献给神的礼物，在这个生活里面呢，快乐除掉纪念主，如果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都 get involved 的话，你的生命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如果你在等呢，我就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请你看一幅图哈，我相信你也看过，不过我很有感触的，这个看过吗？无知布道家 Nick， 你看他生出来没手没脚，然后竟然成为布道家。有时候我们会为 这些人的生命鼓掌，哇，好了不起，虽然残缺还是活得很精彩。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我那么健全的生命却没有他那么精彩呢？我觉得很羞愧，人家残缺还是那么精彩，你那么健全却活得那么残缺，这不可饶恕的。神给我们这么健全，我们活得比他更精彩，对吗？精彩不等于你在世界上成功与否，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你的 focus 了。所以这位无知的布道家呢，他到处布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他很坦诚很勇敢地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缺陷。他说，虽然我没有手没有脚可以拥抱别人，可是我得到无数的拥抱，很了不起啊！你怎么解读你生命当中的缺陷呢？虽然我无手无脚，我没有手去拥抱别人，可是我却得了无数的拥抱。还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震撼的，如果有人在路上定睛的在看我，稀奇我这个残障的人怎么那么残障呢，却因为自己拥有一个健全的身体而感到很庆幸很感恩，这就是我活着最大的意义了。了不起哈，人家看好奇怪好奇怪好奇怪，然后当人家说很奇怪的时候，然后他觉得说，哇，我那么健全实在很感谢很感恩，这是他人生使命啊， 借着我的残缺显出你的健全。了不起，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本来是残缺的，现在神给我们救恩，让我们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借着我的健全来帮助别人更健全，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使命。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活出你的自由的时候，这个人真正活出他的自由，他是有残缺的人，可是他用他的残缺来活出他的自由，传出一个 message。 对，弟兄姊妹，神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感动呢？神给你怎么样一个人生的使命呢？我不希望这个人，我们为他鼓掌的时候，我们只赞叹他的勇敢，其实呢，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是超过这个人所经验到的。如果人因着我的缘故能够经历到神的祝福的话，这就是我活着最大的意义了。你愿意吗？自己祷告好不好？用一分钟自己祷告，我能不能够在我人生的使命当中看到神给我活着的意义，能够把握我的生命，勇敢地活出那个自由，神给我的自由。给你一分钟在神面前有一点的安静祷告。我相信传道书可以对你生命有另外一种的冲击。若是你借着今天很简短的一个提醒，心中有个感动，说我愿意更多的为主而活，或者是全人的为主而活，我愿意把生命交在主的手中，让主自己来塑造、来差遣、来使用，我愿意在主面前活出这种真理当中的自由，一直能够彰显创造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或是你愿意这样子，也愿意我们为你祷告的，我不需要你读神学哈，乃是你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委身，有这样一个心愿，有这样一个祈求，你愿意的话站起来，我们为你祷告。当你的生命跟这个伟大的神结连的时候，你会想不出来究竟会发生多大的果效。当你的生命跟这个世界结连的时候，你就会活出世界的价值观。当你的生命跟伟大的神结连的时候，你就会活出永恒的价值观。我们要为你祷告，希望你成为教会当中一个硬派，因为你活出神的形象。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那么多的激励，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短短的几十年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却能够活出永恒的价值。求你祝福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愿你都了解，我们的极限、我们的有限你也知道，但是主啊，在我们里面有宝贝，让这个宝贝不是受这个瓦器的捆绑，乃是靠着你的恩典活出这样一个宝贝的能力、宝贝的馨香、宝贝的祝福。求主借着这样的一个宝贝在我们心中先祝福每一个个人，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你纪念每一位的心愿。主啊，我们活在当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对当代有责任，我们对真理的传扬有责任。主啊，我们对教会有责任，求你给我们勇敢承担这么一个责任的心智和能力，好叫我们活着真是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一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求你加力量给每一位，让我们可以破茧而出，胜过自己的软弱，因为是靠着你的缘故。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每一位都献在主的手中，圣灵自己带领我们前面的日子，以后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装备，求主手牵手的引领我们每一位向前走，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许多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结束了。